欢迎回到六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俄罗斯，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尽管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在各种场合和普京会面多达60多次，但这次他对普京和俄罗斯的赞美程度甚至超过以往。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将普京称为我最好的知心朋友，大谈特谈前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这次普习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官媒更是连篇累牍地用上中俄关系黄金时代、新篇章、新时代等说法。那么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否形成真正的盟友？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有亲俄援美的趋势，原因是什么？从过去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亲俄援美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战略？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呢，他把普京称为是自己最好的知心朋友，引起国际媒体的这个广泛的报道。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相信他的表达。普京确实是习近平过去6年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而且过去6年习的执政路线、方针、政策，简单的说他的个人统治模式，基本上是在拷贝普京主义。那么这种对普京主义的拷贝其实已经全面影响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上面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虽然在国内放弃了以 GDP 来考察干部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他在考虑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仍然是苏联式的唯物主义的，强调实力的对比。普京在2004年曾经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习近平过去几年、过去70年或者更长时间反复在谈的。普京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式，他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头做一个最高的决定，常常让他的拜占庭的官僚感到措手不及，而且常常是临时性的，以所谓的聪明的棋手的方式在应招出招。我们看到习似乎也是这样一种执政风格，小圈子的决策，在所有官员都不知道情况下抛出一带一路，不知道情况下抛出各种各样的政策。然后我们刚才讨论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比如说他撤回了过去10轮的一些妥协、一些谈判，在我看起来也是他的这样一种临时出招、临时应变的一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他是被自己这样一种很不坚定的一种小圈子决策、一种信息岛的一种隔离这种效应所推动到现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俩相似性。
对，好的，待会儿我会请各位嘉宾也都点评一下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相似之处。那么我想请何先生也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普京习近平这个会谈有什么看点？就是这次整个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就是我觉得是双方加强了之间的关系，就是把这个所谓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时代的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也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了。出了2个联合声明，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这种目标是相当明确。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供应商和那个华为签订了这个建设5G的合同。
对。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最重要的看点哈，其实体现不出来真正中俄关系有什么特别友好的地方。就除了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个人的个性和统治方式可能有点类似之外，其实这两个国家差别还是相当大的。首先就是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你不管怎么操纵选举哈，它毕竟还是一个选举形式的，而在中国这个形式是没有的。第二，俄罗斯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中共到现在为止是越来越坚称自己是公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呢，其实我觉得仅仅是体现在目前都承受了、都感觉到了美国所施加的压力。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建立在这两个国家的本身的利益共同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有一个共同的美国作为对手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嗯，好的，建立你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很多人觉得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有这个亲俄援美的这个趋势，跟普京有60多次的这个会谈等等，你觉得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刚才你问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说最大的看点是我处处看到了川普在他们的见面中，虽然他没有出现
第三个影子，
第三个影子，我觉得这是根本。习近平上台以后之所以做了很多姿态和俄国走近，当然也有这个一些历史原因，比如说这个俄国作为共产主义这个失败以后的一个典型，一开始追求民主化，最后追求民主化失败了，又恢复这个威权。
对，
习近平说这是对我们的教训，当然他用这个样板来这个教育他自己的这个同志，也给自己的国人说，你看我们不能走这个俄国当时90年代的一条路，目前普京的这条路才是对的。那他一直这个对普京呢是一种偶像的崇拜，
对，
那我曾经预测习近平最终是想做这个选举独裁，选举独裁就是被选上来的独裁，
对，
这就是川普走的一个一条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上台以后，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他这个暴发户他藏不住，和美国形成了各种的冲突。他一直想和美国搞好关系，新时代的这什么大什么的新型大国，
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等等这些，一直都没搞成。当然，他就是另外一个三角恋爱嘛。既然这个搞不成，就搞那个，给做个另外一
看。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这个习近平这个新时代，一直他的一个指标性的说法，现在跟俄罗斯也是
新时代，
也把新时代挂
了。所以呢，他这个里边呢，和俄罗斯走得很近，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美国的关系没有搞定。而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需求。
对，
如果不是美国的通俄门这个国内政治的原因的话，川普会比较没有顾虑的和这个普京走得更近。
对，
今天的三角关系可能更近的应该是美俄，而不是中俄了。
对，
但是我预测啊，当美国的通俄门的事件清理完以后，干净以后，就像当年的冷战一样，当年冷战三角关系是什么呢？
对对对，
是美苏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两边跑的平衡角色。当时苏联老大，这边的美国老大，那么中国往哪儿走呢？是一个砝码。
对，
现在呢角色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中国好像现在是一个老大的样子。那俄国呢，我觉得如果是美国的通俄门事件清理干净以后，川普更大的空间和俄国走近的话，俄国会像当年的美国中国一样和
倾向
美国结盟，
对，
所以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对，我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多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提到他说这个俄罗斯文学或者这个苏联文学对他自己的这个所谓深刻的影响哈。而普京我们知道恰好是一个所有怀有浓烈强烈的这个大俄罗斯主义情节的人，你觉得这两位领导人之间是不是有真正的有这个惺惺相惜的东西？就是说习近平他自年轻时候是受这些俄罗斯文学啊、苏联文学啊、苏联文化的这个影响，你觉得中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两方有这个惺惺相惜的成分在里面？
我个人对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怀疑。我不认为习对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学当中的俄罗斯思想到底能真正理解多少。比如说普京主义现在他所建立在的一种传统的俄罗斯的所谓的深层人民性的基础上，就是他可以保持一个表面的选举，但实际上是高度的控制，实现一种沙皇式的统治。这一点模式是俄罗斯思想传统里头非常根深蒂固的，也是俄罗斯的选举和中国的一个非选举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说俄罗斯在这个基础上是个民主国家，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就不一样。其实恰恰在我看起来，中俄都是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但是习我相信他受的更多的影响是来自斯大林主义的各种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斯大林主义式的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些东西我相信是习和普京最为相通的地方。
好的， 吴先生，您怎么看？在比如说领导风格啦、价值观，还有个人野心方面，您觉得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异同，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被美国的媒体称为所谓强人，但这种强人风格是不是也注定他们未来必然也会有冲突？他们之间自己也有冲突。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对，恒河先生，对。
我先说一下哈，就是受这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啊。因为我是同一代人，我想我们成长的那个阶段，可能没有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很少有人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是什么呢？《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看的书是什么呢？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不是俄罗斯文学，那是共产主义文学。只有极少数个别的人可能有接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来说的话，不应该受真正的俄罗斯文学有多大影响。至于说强人的话呢，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强人的性格上，而是在需要上。就是说，其实现在哈，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可以说是几百年来吧，最起码几百年来就是一直是处于相当对立的状态。所以这个林则徐可能当然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对世界的认识，但至少他最先认识到俄罗斯的危害。就是说这个中为中国之患是这个其俄罗斯乎，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确实是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在当时列强当中是最严重的。相比较而言呢，美国是对列强当中对中国最好的，当然美国他自己不认为他是列强之一了。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关系呢，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和国家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一直是很不好的，而且很难好下去。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也不会好下去。但是呢，这唯一的区别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好，后来跟苏联好哈，后来俄国没有这个关系了，那么现在就是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美国，是这种关系。所以说，他最根本的，我觉得倒不，当然个人性格可能会加强，就是造成将来冲突，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中俄之间的冲突和中美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是应该是这两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考虑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现在的问题是，只是中共在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是才造成现在这种状态。
对，建林，你的看法？
习近平说这个普京是他最知心的朋友，这都是这个假话。这个大国之间的领导人哪有什么知心朋友啊？都是利益的这个结合，利益的冲突啊。
对。
那这个我们记得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当他这个说这个苏联的解体、共产党垮台的时候，他说，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
对
吧？
对对。
那但是现在他崇拜着这个俄国的一个男儿啊，就是这个普京啊。来，大家记住，习近平的说话风格，他不一般不会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什么知心朋友，这是谁的风格？这是川普的风格。所以说他和川普的打交道的这一两年中啊，暗暗的受了影响，所以也用起这招了。这是我好朋友，我老婆和他老婆很好，什么我和他很好，什么就用这一套东西。所以这里边这个大人的这个强人的互动啊，细看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谈起比较严肃的问题，刚才我讲，美俄中的关系三角会以后会发生变化，一个是美国国内的同俄门事件的影响，
对，
另外也还有一个影响呢，不能忽略的就是欧洲的影响。欧洲一直把俄国当作是最大的敌人，
对，
所以呢，他和美国做盟友的时候，他对美国有钳制，他一定要把这个俄国作为敌人。美国的总统哈，在1964以后，在1989年以后，每一个总统在上台之前都要说，我要和这个俄国的关系修好，要和中国的关系搞坏，我要和中国更强硬一些。但是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这就实现不了，每次都倒转过来，每一个总统都这样讲。你要去查查历史。
是的。
现在唯一就是川普这么说，也试图，也可能正在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新冷战的话，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关系正好是倒转过来了，就是这个叫联俄抗中了。
对，
以前是联中抗苏。
当时川普一上任的时候，当时美国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美国会加强跟俄罗斯的关系来。
所以说，今天我认为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是短暂的，最后这个三角关系肯定会倒转一下。另外一个就是 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实行中，实际上中国已经影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的利益，
对对，
所以这一条呢恐怕普京也不会做事的。
对，
所以我觉着我的预估还是三角关系的道理，
普京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区域帝国，还是一个他还是要恢复这个前苏联这个地域上的这个荣光，所以他绝对不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这就是因为习近平崇拜他的原因，他认为经历了很多的麻烦，共产党倒台了，他重新又恢复了这个想恢复这个俄国的帝国，是吧？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习近平崇拜他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原因。
对，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刚才因为恒河先生提到，我想也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国民间的互信这个程度不高哈，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有很多的城镇和地区都爆发这个反对中国投资的这个抗议，比如说今年这个几个月以前就是这个贝尔加湖的投资，那么俄罗斯是100多万人联署是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自己也对俄罗斯也有不信任，就是这种民间的不信任感是从何而来？你觉得是不是可能成为两国合作的这个障碍？
这个问题很好。刚才恒河已经谈到了中俄在历史上就存在的不信任。中国在历史上不仅是从俄罗斯，其实过去2000多年来威胁一直从北方来，这是很重要的不信任的根源。过去10年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事实，俄罗斯的东部，也就它远东地区以及中国的北方，现在都在陷入到衰落当中，这两种衰落会造成巨大的冲突和混乱，但是呢，它不会引起足够威胁到中俄联盟的一种程度，因为双方都在衰落了，有很多担心会放大一种比如说贸易关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矿场资源的掠夺，产生一些语言上的冲突、文化上冲突，都会上升，会引起一种教魂式的一种恐慌，但它不会真正的威胁到中俄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但是这种恐慌教魂会在未来一直在长期的中俄这张远东地带的这种衰落当中持续的存在，它会牵制中俄关系。
嗯，好的，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最后我待会儿请每位嘉宾呢就俄罗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呢最后发表一点你自己的看法，1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哈，一位叫林无地的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俄罗斯占领了中国最多的土地，全世界最排华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华人也最少，他说怎么能称为知心朋友呢？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罢了。他说国家和国家能称为知心朋友，第一位肯定是文化上的大同，两国人民的融合程度。他说习近平说中俄是知心朋友是无稽之谈。另外一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呢，他说俄罗斯从本质上说已经是民主国家，他说一旦普京离去，俄罗斯就大概率的回到欧美盟国的怀抱，他说中俄的联盟只是暂时的抱团取暖，心怀鬼胎罢了。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最后呢，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每位这个嘉宾呢用1分钟来点评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这个话题。那么建立，先请你来说一说。
有人讲这个中俄现在走近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都是世界的强国，而且都是联合国的常这个安全常任理事国，
对，两个是联盟，确实能够
联盟是非常非常形成很大的力量，而且两个都是核国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走在一起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西方，是美国。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正确的策略的话，这种走在一起的联盟很快就会瓦解。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又不是那么样的这个重要。我们这代人也看到了老的冷战，也看到了新的冷战，到最后我们确定一个信念，这种冷战的这个展开啊，它不是因为仅仅的是利益，实际上两次冷战最后都走向了价值，
对，
价值观的冲突，所以最后给人类还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什么样的文明世界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俄国问题最后的独裁的这些体制不解决的话，世界总是没有很安宁的日子。
对，好的，何格先生，1分钟时间。
从历史文化和民族这几个方面来考量的话， 美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不应该有超出正常国家和国家之间更过分的或者是更亲密的所谓盟友关系，这是不应该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之所以寻求跟俄罗斯结盟或者是准结盟的话呢，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利益、国家利益，而是中共的利益。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而在这个统治受到美国民主、自由和价值观的冲击的情况下，他一个权宜之计和俄罗斯联盟。所以，现在的这个中俄关系并不是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应该有的关系，而是中共自己从自己利益出发而形成的关系。这两者我觉得应该区别开来。
好的，吴强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考虑新冷战时期中俄美的三角关系，不应该简单的从博弈的主体的这种大中小的角度来考虑。虽然最近他们有现实的需要，通俄门结束，然后马上习近平和川普又要在大阪会面等等等等，虽然是这样，但是长远来看，我们注意到中俄美三方的内部的右翼的力量都有推翻现有联合国机制，也就是冷战后秩序的冲动。比如说美国要嚷嚷退出联合国，俄罗斯2014年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中国在南海问题以及其他在人权问题上都不承认联合国宪章等等。所以我们未来最危险的或者说冷战的形态，实际上是三国的右翼可能形成联盟，他们要对欧洲以及美国内部的左翼力量进行对抗，这才是可能未来新冷战围绕价值观的冲突。
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吴强先生、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